探索生命的奥秘，把握人生的机遇，解答生活的困惑，以全新的触角带您寻找智慧的源头。敬请收听每星期六早上9点到10点，为您真诚奉献智慧心语。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认识智慧的源头，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9点到10点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好，首先还是请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两位来自台湾林志平教授和魏外扬老师。二位老师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那我们首先欢迎你们来到墨尔本这块世界上最宜居住的地方，当然也更加欢迎你们做客我们智慧心语。小凤在这里呢，首先代表墨尔本的华人同胞欢迎你们。好，当然绝对不会忘了代表最亲爱的智慧心语的听众朋友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可能大家在等着9点30分的到来，能有机会与二位呢在电波当中沟通。那么今天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嘉宾呢都非常的繁忙，奔走于世界各地，那不是按照我们节目的时间哈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呢您今天听到的节目又是我们事先录制的。虽说牺牲掉了我们与嘉宾之间沟通探讨的时间，但是两位嘉宾呢其实也是界内人士极力推荐的哈。小凤相信呢您一定不需被占用的这段时间。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话，您攒足了您的问题或者奉献，在下次或以后的节目时间里呢，欢迎您告诉小凤0402-824-921 0402-824-921。好，我想呢在我们开始节目之前呢，谈谈对我们墨尔本的印象怎么样哈。我们现在应该算墨尔本人了哈，但是二位呢算是海外人士了对吗？
墨尔本气候，这是我们第一个感觉
啊。
这个我们说一年四季，那么墨尔本应该算是一天四季啊。
哎呀，
随时变换，
这个评价我相信是非常非常的准确了所以我们也常在节目当中就提到我们的这个天气的时候，我们常常跟听众朋友讲，哎呀，带好衣服哈，不要以为早晨出门的时候可能是阳光灿烂的，一会儿说不定就乌云密布了。我想魏老师也是有这方面感受
啊。我对墨尔本特别就是欣赏的就是新跟旧的这样子的非常美好的结合啊。
是哈，
我们在
就是现代
看到很多那种尤其古老的教堂，
嗯
啊，然后又看到很多现代的很有艺术的感的这些建筑啊，是非常是一个结合过去与现在未来的这样一个城市。
嗯，不过跟台湾，你们是从台湾的什么地方？台北来的
台北
对吗？啊，那跟台北和相对于这墨尔本，主要我们讲 CT 就是市中心的概念了哈，觉得有没有什么一些的不同的地方呀？
塞车。
啊，
我刚刚来的时候塞了一个钟头，
真的哈，
这是现代化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是是，在墨尔本哈，它是这样的，早晚的时候就很塞车。
对对。
那特别是当你进入到 CT 的时候，
对，
所以你要听到我们驾车的人，很多人都说，哎呀 ，CT 这个地方是不能去的地方，最好
它是个停车场嘛。
是是，
我们今天的车子停在那边都不动，我看一条街全部都是车停在那边，
就像停车场一样哈。魏老师的印象，
我们昨天到市区里面逛了一下，发现这个好像看到的亚洲人比本地人还多一样哈，就是发现这个城市应该是在种族
就文化
各方面多元文化，大家很融洽的在这里生活。
是是，看到
这边的唐人街也说。我去过很多国家哈，我觉得这边的唐人街算是非常有规模的，而且很干净的一个唐人街。
是哈，
像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某些唐人街，觉得脏乱不已哈。
哦，
这个，但是这边就觉得
非常的整洁，
那个很热络，
嗯，是是，
像个城市，也像个商业中心的那种感觉。
哎呀，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可能心里有一点点自豪感了哈。谢谢二位嘉宾对我们的这个评价哈，确实是哈，而且走到唐人街是不是有感觉很亲切哈？
对，
你看到到处都是黄皮肤，当然不一定是黑头发了哈。好的，那我们还是这句话吧，在接下的这段时间里呢，也盼望我们能给听众朋友一段轻松愉快而有意义的时光。好，那如果呢您希望跟二位嘉宾有什么在下面的沟通的话呢，您可以直接跟小凤联系，我的电话是04028249210402849211，也希望呢能听到您的回馈之后呢，我们反馈给我们二位嘉宾。好，在我们拉开今天的话匣子之前呢，我们首先还是介绍一下我们两位嘉宾。那我们首先来介绍林之平教授。林之平呢曾经就读于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这个东吴大学是在台湾对吧？
台湾呢，
嗯，还有政治，
不是苏州的，
不是苏州哈，也当然也不会是我们北京了哈，我是北京人哈，
不过是同样的名字，都叫苏俏 University
啊，真的哈，
因为他是早期的东吴的校友在台湾创办的
啊，东吴的校友在台湾创办的哈，哦，所以他就由此而得名了，
所以他都叫苏俏 University。
哦 ，OK， 所以我们还要分辨清楚哈。好，另外呢，还是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并且在那里呢获得硕士的学位，曾经就任台湾中原大学做荣誉教授，那么也是前中原大，这前中原大学和现在的中原大学有区别吗？
不是，应该是中原大学前。
哦，中原大学前
人文教育学院
退休了的意思
啊。好，那他们给我的资料是有一点点问题啊，回去批评一下吧。好，那韩氏呢宗教研究所的所长，另外呢是中国广州中山大学，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哈，还有就是中国福州大学、中国青岛大学的客座教授，
陕西师大，
陕西师大哈，陕西的师范大学对吧？
对对
啊，另外呢还兼任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总干事以及晨曦会的董事长，另外还有一个叫博大尼育幼院的董事长哈。好，我们稍后请这个林教授来给我们再介绍哈。那么林教授呢，他主要研究的领域呢涉猎中国现代化的专题，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很关心的哈。另外还有全人教育专题，另外生命教育专题。好，我们相信呢听到这几个课题之后呢，可能我们的耳朵就开始竖起来了哈。好，因为我们相信呢这些都是跟我们共同关心的课题有关系的哈。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魏外杨老师哈，这个名字有点绕口对吗？
很多人读的没办法读得很顺
是吗？好，那我们魏老师呢他是原中原大学人文与教育学院的讲师哈，现在就算是退休讲师了哈。另外呢现在他为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马里逊纪念学员执行秘书啊，待会我们稍后请魏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马里逊纪念学员他的性质是什么哈，里边的内容又是什么啊，以及呢中华信义神学院基督门徒训练神学院马来西亚跨文化宣教学院等校兼任老师哈。那么多年以来呢致力于华人基督教史的研究，著有中国教会的使徒行传等书哈。这个中国教会使徒行传的概念是什么呢？里边内容大概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有一卷叫使徒行传，
嗯，
是写早期教会他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向外面传开，
嗯，
那我就想到说这个传开的运动啊，是一棒一棒这样继续向全世界传开。那么到了近200年，是西方的教会把这个福音传到亚洲，传到中国。
嗯，
那我就特别喜欢研究这个他们怎么把福音传到中国，以及对中国现代化造成什么影响。
嗯，
那所以我说这是中国教会的使徒行传，或者说是中国使徒行传的中国篇。这个意思。
好的好的，我们稍后请魏老师来给我们做进一步深入的一个介绍。那我知道林教授哈，据说也有很多的著作，能稍稍给我们介绍您的，简单介绍几套著作吧。
因为我的兴趣比较复杂，
嗯，也可以说比较广泛是吧。嗯，
我有一部分的著作是跟这个基督教跟中国的近代化有关的啊，
嗯，
就是写的 我最早的一本书是在台湾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就写这个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化论文集。
嗯，
那后来我也写了一些书，也都是讲的这个基督教跟中国近代的影响。
嗯，
啊，那另外呢，我因为在学校里面从事教育工作嘛，哈，所以我也写了一些有关于这个现代化后现代思想的一些书啊。主要的就是我主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谈找人啊。
找人，
找人，
嗯，
因为我们现代化的结果人不见了，
嗯，
啊，
嗯，现代化的结果人不见了，嗯，
所以我这本找人的书，这本书在中国大陆也出版了，啊，
嗯，
中国大陆他把它名字改了一下，叫做白昼提灯，
嗯，
这就是用这个希腊的故事 Diogenes，
嗯，
这个有名的哲学家，他早上一大清早提着灯笼在这个雅典的街头寻寻觅觅，有人问他说你在干嘛啊，
嗯，
他说我在找人啊，
嗯，
大家觉得很奇怪，这个大白天雅典街头满街都是人，你怎么提着灯笼在找人呢，
嗯，
那他就提着灯继续往前走，一边走他就一边问一个问题，他说人啊你在哪里，
嗯，
人啊你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古典的这个故事哈，拿到今天来看也很像。
其实您这样说的时候，
找不到人了，
我不知道小鹏这样理解对不对哈？您说的找不到人了，是不是有一点点？我常听人说，嗯，哎呀，我们现今的人是活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是这样的概念吗？
对，我，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讲起来就话长了哈。
是，嗯，
我前年到陕西去哈，
嗯，
陕西的咨询人协会哈，
嗯，
就是做这个辅导咨商的这些人，他们请我去对他们的年会做一个讲座哈，啊，邀请我做他们的年会的这个主题讲员。
嗯，
那我上台以后呢，我看看大家，我就讲这句话，我说你们都不是东西。此言一出，大家都觉得很紧张。这个老，
嗯，
老家伙怎么一上台就骂人哈，啊？
哎呀，我想这是您这么说哈，嗯，如果要是我的话，可能大家就不是说不吭声了哈，是不是一通拳打脚踢了哈？嗯，
那我就问第二个问题了，
嗯，
我说你们当中谁是东西的，请举手。
嗯，
哎，也没人举手啊，
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东西，啊。
然后我就说第三个问题了，
嗯，
我说那请问你们究竟是什么东西？那结果有一位教授就举手，
嗯，
他说林教授，他说我们不是东西，我们是人。
嗯，
我说谢谢您，
嗯，
我说我的演讲已经结束了，嗯，我今天最重要的来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
不是
东
西，
我们都
是
人。
嗯，
这个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嗯，啊，听众当中很多对哲学呀，啊，还有包括像心理学呀，啊，还有包括像对社会学呀，啊，等等这些领域吧，他们都非常感兴趣哈。
嗯，
我相信呢，大家听到这儿以后呢，已经开始觉得蛮有兴趣了哈。好的，那我们在正式拉开今天的话匣子之前呢，我们还是通告一下，如果呢您收听地区的信号不好的话呢，您仍然可以直接在我们电台的网上收听，那 www.3cw.com.au www.3cw.com.au。 好，那刚才听到这个魏老师讲哈，您的那个专著叫
马里逊，
马里逊哈，这马里逊这个人物，就是他对我们中国，大陆原来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文化鸦片哈，我们原来说有一个真正的鸦片战争那个年代，大家相信都知道，在一八几几年的时候哈，什么不平等的条约等等，大家呢对早期的其实西人呢，可能如果不同这个您说这个马里逊这个概念讲的印象相当不好，因为我们当时是一个非常屈辱的一个历史年代哈，西人呢也将当时呢把我们叫做什么东亚病夫，那把这些鸦片进来以后呢，好像显得看到那些抽过鸦片的人更加的东亚病夫了，那这是从人的身体上讲。那么再从心灵上讲呢，当时也知道义和团运动的时候主要就是反对的只是这些西方的宣教士是吗？好的，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马里逊这个人物，我先说说。
好的，首先我们要知道马里逊是在鸦片战争之前，大概30多年他是1807嘛，那么鸦片战争是1839到1842亚南京条约，所以他是在这之前30多年来到中国的，所以说他是乘着炮弹呢，啊，或者是跟随着帝国主义来中国，就这个时间上就并不是恰当的啊。那其实那时候就是西方的我们说教会哈，他们就是兴起了一个向世界各地去传教的运动， 从这个克里威廉到印度去啊，耶德逊到缅甸去，差不多都是在那个时候，18世纪末、19世纪初啊，所以这是一个教会的运动啊。那么马里逊呢，是说了这个上帝的呼唤哈、啊，感召他们，他到中国来。那中国当时因为封闭嘛，所以他就在澳门居住，然后。不得已啊，为了有身份，他就加入了这个东印度公司啊，做翻译工作。
嗯，
那我们说马里逊这个人，他加入东印度公司是不得已的啊。那但是他对于中国现代化啊，就留下很多很多影响贡献啊。比方说，他编了一本第一本大部头的中英字典。我们说字典是有点小看它哈，将近5000页，它是一个百科全书啊，它把很多中国的成语啦、一些格言哈都翻成英文，然后所以这套光是这套字典在中西文化的这种交流上啊就奠定基础吧，
也算是一个贡献了哈。
对。那么他还在马六甲，在像马来西亚马六甲那边办了第一所的这个英华书院，一个也是双语跨文化这样的一个教育啊。那还有他的一个同工，我们说他的一起来传教的第二位牧师，叫米莲牧师，就在马六甲呢出版了第一份这个是我们说中文的报刊啊，中文报刊啊，叫《查世俗每月统计传》。这个在我们讲讲，即使讲这个新闻的历史啦，讲教育的历史，也都要提到那个时代这些传教士的他们所做的贡献啊。
嗯，好。
马里逊他现在变成热门有人物哈。
嗯。
我们国内哈，中国大陆有很多学者专题研究马里逊。拿到博士学位的已经有好几位了哈，光是研究马里逊的字典拿到博士学位的就有好几位了。
马里逊的字典
就是那本字典嘛，
字典，
他那本字典，他那本字典是非常伟大的。所以我们刚刚魏老师说，我们不能称它是字典，应该是百科全书了哈。在那个时代啊，你知道学中文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满清政府是不准外国人学中文，也不准华人教外国人中文哈，教外国人中文要砍头的，很严重的，他也买不到中文书。但是马里逊想尽一些办法去买书，他买的中文书超过10000本啊，他这一批书哈。现在还存在伦敦大学啊，变成伦敦大学的镇馆之宝啊。所以你如果到那边去，到伦敦大学的图书馆里去的话，你就说这个 Morrison Collections 啊，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一套书在那边变成非常重要的。他把当时的民间的传统的重要的中文著作，他通通买到了，而且他把它运到英国去。所以他对于这个，他对于这个中西文化交流。那个贡献是非常非常大，所以现在大家对马里逊已经另眼相看了。马里逊的日记哈、现在也被翻译成中文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了哈、那么还有他的字典现在也在中国大陆出版了，那一套差不多将近5000页那一套书也已经出版了哈、所以他的贡献现在大概已经是大家公认就是他就是一个开路先锋了。
那他除了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比方说在这个文化交流上啊，翻译的文字上哈、有很多东西我们可能要通过他原文我们得不到的，那么把马里逊呢做了一个这个文字非常重要早期文字的一个翻译的工作哈。那在其他方面呢，比如说在人文关怀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我们将现在是焦点现在马里逊身上，借着这个一个典型的一个人物呢，我们看一看早期这个西方的这些宣教士对中国到底做了些什么，为什么我们当时中国大陆会把它叫做是这个灵魂当中的这种所谓的精神鸦片哈。那能在
这个对不起啊，像这个马里逊他来中国到他去世一共27年的时间啊，他中间只回英国一次，你看那么长的时间都是住在广州澳门这样哈、那这一次回去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开了一个中文班，我们想这是海外大概第一个学中文的这个班级啊，就他希望更多的外国人特别英国人能够学习中文啊，那在这个班里面收了一些学生啊，后来有好几位啊后来也成为传教士到中国来啊，也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他对这个中文在海外的 这个推广啊，是就是很大贡献。
嗯、
另外我提一点啊，就是刚才林教授讲的那个马里逊买了很多图书哈，
嗯、
那他都是透过一些中国的人去买，因为他不可能自己去买。
嗯
啊，好，那他买的书很多都是。就是当时比较是这个民间的这种有关的啊，特别像很多中医的书他买了很多，
嗯，
这表示说啊，我们常常觉得这些外国人大概是高举这个西医啊，就轻视中医，马里逊他就非常看重中医，好像他后来在广州或是澳门他还开了一个诊所，他是请了一个中医师跟西医一起的，所以一开始这个医疗就最关心我们健康这个方面，他就是文化并重的啊，他绝不排斥中医，他买的书也好，他请的医生也好，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哈，就是在文化上彼此欣赏啊，这个这样的做法。
他早期到中国来传教，他很难接触到中国的高层的知识分子，所以他接触的多半都是工人阶层啊，特别是印刷工人啊，因为他要印书，那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印刷哈是非常麻烦的，完全是刻木板印刷哈，所以他的圣经也是刻木板，所以他找了印刷工人，他跟他的印刷工人有非常好的情感啊。那后来像梁法啦哈这几个哈都变成这个传教士了啊，都变成那个传道人，就在中国教会史上最早的传道人了，所以他在这方面的影响力真的是很大。那因为他要印圣经哈，所以他非常注重印刷术啊，所以他对印刷术的贡献也很大。刚刚魏老师提到他在英国那一年的回去，他就办了一个班，结果当后来就有最少我现在记得就最少有两个人哈啊，一个人叫做这个艾德瑞哈，艾德瑞是个女士哈，她后来要到东方来做宣教士，她在印尼在马来西亚都待过，以后到中国哈，那她干什么呢？她一个最大的贡献，她是办女子教育啊，办女子教育。那当时的中国的女孩子没有办法读书的哈，所以她在女子教育史上是非常有贡献的一位，
那么早期哈，
那另外一位那个谁，台约尔哈，Samuel Dyer， 台约尔呢，他就是戴德生的岳丈啊，那个内地会的戴德生的岳丈。
哦，戴德生，
戴德生的岳丈。那台约尔当时他也来，他也想也是马里逊的学生，他就跑到马来西亚，他在槟城啊，他就开始。准备要预备到中国来啊，他在槟城等了很多年啊，那他等的时候他干什么？他也是研究中文，研究印刷书，所以他对于这个从这个木板印刷哈、变成这个那个
活字板
印刷，
金属，
然后对中国的这个字体哈、这个明体哈、明体字哈。那他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现在你今天研究印刷术哈，你要研究宣教师，你要研究教育史，你要研究宣教师，你要研究妇女运动史，你要研究宣教师啊。那这个宣教师他就占了很大的比例，你不能把它忽略掉嘛。那刚刚魏老师讲的医学史，那你也非得研究宣教士不可，所以这个要讲起来讲几天都讲不完了、
就说这些宣教士涉足了各个的领域，无论从您讲的这个信仰方面，还有从其他的这个各个方面呢，都有很多不可磨灭的一些贡献，是吗？
他们对于那个中文的研究哈、让我们中国人简直是觉得
刮目相看、
不可思议，简直刮目相看。你像早期哈，他们这个英华书院，就是马里逊他们办的英华书院，那个 James Leak 啊，李雅各啊，他当过英华书院的院长，他有一个很伟大的贡献，他把中国的十三经全部翻译成英文，而且加上详细的注解，这个工作就不得了了啊！
而且关键这十三经可能对一个西人来讲应该是挺不容易。
你不要说西人嘛，我们中国人现在能把十三经的名字讲出来的，
是
就没有几个人可以讲得出十三经是哪十三经，大概很少人讲得出来。
小凤已经就讲不出来了。
他可以把它全部翻译成英文，而且加上详细。所以现在我所知道的哈，研究这个 James League 的这个十三经啊，的这个译本的，拿到博士学位的，我认识的就有两个了，还有很多。 啊，
嗯，
这个一直大家研究，就很奇怪，这么那么早期一个西国的传教士，他怎么会这样做？
嗯嗯、
当然，詹姆斯这个另外一个贡献是，他退休以后，他回到英国，
嗯、
他在牛津大学创办了这个中文系，
嗯，
那是第一个中文系，
嗯，
所以他后来在英国汉学扎根在英国，
嗯、
那詹姆斯这个功劳很大，
嗯、
一直到现在，詹姆斯这个的铜像还在。还在牛津大学的那个
伫立在那里哈。那这个东西就是我想知道什么力量哈，因为你们是研究他们，我们说现在马里逊像中国有红学哈，红楼梦学这个研究室或者研究院，
现在有马学
啊，马学了就是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先因为我们一会儿稍后呢要过一下广告哈，好，那我们就稍微简单的谈一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使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目标去做。那我想几十年在中国大陆，我相信他们早期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情况我们应该知道非常的简陋，那也非常艰苦、
嗯、
什么动力使他们能做到这点啊？
这个最普通说就是爱。
嗯，
那么这是我们常常看宣教士我们真的是很难理解的啊、
嗯、
那当然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啊，我们慢慢能够体会这是出于上帝对世人的爱，他要把这个爱透过这人传播出去、
嗯、
所以在那个时代这个西方的教会啊，很多基督徒就是带这个上帝的爱来到中国、
嗯、
啊，那像马里逊他自己也不认为他有多了不起，当他从英国经过美国坐船再到中国时候啊，在美国就有一个船上的一个职员就问他说，马里逊，凭你这个年轻人，他当时才二十几岁啊、
嗯、
你可以改变古老的中国吗？啊，马里逊回答一句话说，我不能，但我相信上帝能、
嗯、
我觉得这一切动力就是他们来自上帝，来自上帝的爱，否则凭我们人能做什么啊？哪有这么持续的啊，这样这个牺牲的爱啊，我觉得这是我们一般人看传教士最难理解的，以为他们在中国这样做后面一定有什么动机啊，或什么自私的或者什么啊丑陋的动机，其实你真的是进到这个上帝的爱的里面根源去看，就很容易明白了。
嗯，
我觉得现在人有一个毛病哈、啊，就是说我们现在人太重视现实了啊、
嗯，
所以我们看现实，我们用现实去解释，我们觉得这怎么可能呢？
嗯、
啊，它背后一定还有一个什么目的哈、啊
嗯，
我们就把我们的邪恶加在他们的目的上去、啊，我觉得那就很可怕了、啊。
是，
其实我们看这些传教士哈、啊，我们研究了很多的传教士，不是马里逊这一个人、
嗯，
我们就发现很多传教士很奇怪，他们是一代一代的。拼着命把自己摆上去、啊
嗯、
爸爸妈妈殉难了，儿子女儿继续来、
嗯、
哪有这种事情呢、啊、
是，
所以他的里面，所以我一直主张我说研究教会历史、啊、你一定要用心灵跟诚实去研究，我写过一篇很长的论文、
嗯、
专门讲如何去研究教会的历史、啊
嗯、
那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解释教会历史是看表象而没有看到他内在的心灵，那就搞错了、
嗯、
那基督教基本上它是一个内在心灵的宗教啊，它是一个寻求生命价值跟意义的宗教，所以当你进到这个里面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的做法是你想不到的、
嗯、
哈、
嗯、
那他就能够做，就好像圣经中的保罗一样的嘛、
嗯、
你看保罗以前是多么了不起的保罗、
嗯、
但是大马色的经验以后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保罗，但是今天来看历史上的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保罗，他的贡献就完全在他大马色之后，所以他的生命的意义跟生命的价值就在乎他为一个最高的目的在献上他所有的一切，然后世上的一切都没有了，所以你如果没有从最高的目的的眼光去看他，你就不能了解他，就不能真的认识他在究竟在干什么。
嗯，我们听到这儿，我发现我们的这个眼光开始飞跃起来了哈，所以我们开始超越到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图面，也就是说现在呢，给我们至少有一个新的观念，让我们不要以我们自己的心呢去想象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我们还要说透过这些现象，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没有敢这样讲哈 当然我们还是要透过，其实我们这个节目的目的也是为了透过现象看本质上的东西哈。也希望呢刚才这短短这点时间呢大家能听到点什么哈。好，那我们现在呢时间关系，我们先稍稍过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智慧心语的节目当中。